父亲，最近学堂的先生教我们写文章，有的同学提笔就写，文思泉涌，还被先生称赞，而有的同学苦思半晌，好不容易写出几句，却被先生批评文理不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有请你要知道，写文章也是讲究天分的。思路民厨，你们也过来，为父今日要为你们讲一讲这方面的道理。读书求学的人，有的聪明，有的鲁钝，提笔写文章的人，有的精巧，有的笨拙。鲁钝的人读书，只要能勤加积累，不断的用功，就不妨碍把书读得精熟。但是笨拙的人写文章，虽然也深入研究思考，最后还是难免写出粗陋的文章。
父亲，孩儿还想请教您，实在没有写作天赋的人，难道就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吗？
思路，读书求学，一旦学有所成，自然就足以处世为人了。写文章并不为生存所必须啊。如果缺乏写作的天分，就不要勉强提笔了。我看到有的人一点才思也没有，所做的文章足以暴露其笨拙，却自认为文辞清美华丽的人，真不知有多少。江南一带就号称这种本无才学，又好夸耀于人，成为献丑标志的，为凌迟福。近来在滨州，发现有一士族出身的人，喜欢做可笑的师傅，用以戏弄讥嘲行少未收等前辈。大家不仅和他一起嘲弄，还相互虚夸赞美他的师傅做得好，更甚是杀牛下酒，呼朋引众，以期使声誉远播。这位士族人的妻子是一位明理的妇人，哭着来劝告他，而这个人竟然叹息着说，我的才华竟不能被妻子所宽容，更何况是不相干的路人呢？唉，一直到死都不曾觉悟，自知者明，这实在很难呐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，如果没有天赋，就不用勉强提笔为文了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如果自以为是，哗众取宠，反而贻笑大方。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。
父亲，听您说完，孩儿觉得文人下笔，以时用药，将帅用兵，都是要极其慎重的。孩儿以后写文章，一定事先请父亲和哥哥们指教，评定后再写。
民厨，友亲，你们理解的都不错。要学习写文章，就先要向亲友请教，共同记忆，得到他们的评定认可，觉得你可以写了， 然后再提笔，千万不可以任性自以为是地取笑别人。自古以来，执笔写文章的人如何能够说得完？然而文章内容能写得宏富精当，文字华丽清畅的也不过数十篇罢了。一般说来，只要是文章不违背体制，文辞义理能有可观之处，便可以称为才士。如果要能轰动世俗，超过所有的文人，那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
是的，父亲，写文章切忌失心自用，取笑他人，亦不可自欺过高。能够把握好文章的体裁，使义理可观的，就算是难得了。
是的，你们要知道，取笑他人者，也终会被他人取笑。为父接着为你们讲，讲起不臣服于两个朝代的人，伯夷叔齐是高尚守节的典型。说到任何国君都可以去服侍的人，伊尹箕子是坚贞忠义的模范。从春秋以来，大夫之家有奔逃的臣子，诸侯之国有并吞灭亡的先例，君臣之间本来就没有永久不变的名分。然而君子的交往，即使断绝往来，彼此也都不会说什么不好听的话。一旦臣服侍奉人君，怎么可以因国家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呢？陈琳在袁绍帐下掌管文书，裁制檄文时，就称呼曹操为豺狼，后来归位时又指名袁绍为蛇毁，完全听任当时君主的命令，没有自己的判断，这就是文人的大患呐！应当好好的静下来，仔细的加以斟酌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。写文章应当有自知之明，切忌失心自用，取笑他人；而文人应当有坚贞高尚的节操，不应随波逐流。父亲教诲，孩儿谨记于心。
孩儿
也明白了。